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以前读过一些东西，觉得特别适合用来作为我们今天这篇讲道的引言。大约一斤左右的铁，如果做成一个粗糙的铁棍，其价值大概是 0.5 美元。但如果把这同样的铁做成马掌，它的价值就提高到了10美元。如果把这些铁全部做成缝衣服的针，其总价就飙升到了1000美元。而如果把这些铁放在瑞士手表制造商手里，他们可以把它打造成设计精良的小弹簧，用在昂贵的瑞士手表上，那么其总价值就可以高达10万美元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铁的价值取决于这个原材料放在谁的手里来用。在我们学习《使徒行传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，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个刚信主的人，这样一个原材料放在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圣徒的手上。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。你可能会和我一样，在这故事的表象之下，发现背后更深层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就继续《使徒行传》的学习，今天要看第18章的最后一段经文。请大家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的第24到25节经文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，来到以弗所。他生在亚历山泰，是有学问的，最能讲解圣经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，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。从原材料的角度来看，当时的亚波罗显然拥有不少东西。我来给大家分类归纳一下。首先，亚波罗拥有令人羡慕的传承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他生在亚历山大，和赫本圣经把它翻译为亚历山泰，现在其他的中文译本呢都翻译为亚历山大。每当路加在一个人的生平背景方面提供一个信息的时候，他从来不会只是想多凑几个字数。路加给我们提供这个背景信息，是因为这个信息在后面事情的发展上有很重要的作用。亚波罗出生在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命名的地方，这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。亚历山大可以说是一个大学城，当时就拥有多达70万册的藏书，在世界上以其学识而名闻天下。亚波罗显然得益于他所生长的这个环境，所以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，其次，圣经说他很有口才，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。中文和赫本圣经这里有一个备注，就是括号里的口才，这正是原文所要表达的。这个词可以指在话语方面的雄辩，也可以指有非常强的逻辑思维能力。从后面的经文当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这两方面亚波罗都具备。第三， 第24节后半节说亚波罗最能讲解圣经，说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。我们来看第25节的前半节，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。在我们现今时代的绝大多数大学城里，受过高等教育有学识的人通常对圣经都不在行，但对于抵挡圣经倒是都很在行。亚波罗是怎么在圣经方面得到装备的呢？第25节的第一个短语告诉我们，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。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一个事实有关，就是当时在亚历山大有一大群犹太人生活在那里，他们建了不少会堂，而且会堂的规模也不小。据记载，由于参加聚会的人太多，领会堂的人不得不站在会堂中心的平台上，用手里的旗子来向后面的人示意什么时候该说阿们了。显然那时候他们没有麦克风之类的辅助设备，大家能想象出来那样的会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吗？圣经学者估计那时候有100万犹太人生活在埃及，他们说希腊语。实际上就是在亚历山大这个地方，犹太人把希伯来语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语，成为后来著名的70世译本圣经。另外，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圣经抄本，成为后来广受欢迎的新国际版圣经，也就是 NIV 圣经，以及美国新标准版本圣经，也就是 NASB 这个版本的圣经，成为这两个版本圣经的翻译蓝本。大家可能听说过的犹太学者菲罗，在亚波罗小的时候也生活在亚历山大，很多人相信聪明的亚波罗曾经当过菲罗的学生。亚波罗在这个大学城里受到了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影响，他对于学习圣经和敬拜那位启示了圣经的神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。希望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一大批最能讲解圣经的人。遗憾的是，现在有很多教会不怎么讲解圣经，其结果就是人们不怎么明白圣经。我们虽然有各种不同译本的圣经，但没有多少人真正仔细阅读圣经。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和姊妹善于讲解圣经，教会领袖们要不折不扣地履行主耶稣所托付的使命，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记录的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他们应该听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对提摩太的劝勉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这就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。但是就像我父亲最近告诉我的，其实很多教会早就不务正业了，但他们依然还煞有介事地忙碌着，以为自己干的是正事。我们需要像亚波罗这样的人，给教会带来一场地震。我们需要一大批善于讲解圣经的弟兄和姊妹，年轻人和老年人。最后，亚波罗心里火热。第25节接下来对亚波罗的描述是心里火热。翻译为火热的这个希腊语词，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的话，就是他心里如同沸腾的水。无论亚波罗学到了什么，他都想讲出来，他愿意把所有在生命中所领受的东西都分享给其他人。 他总是在寻求机会把所学到的教导给别人。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亚波罗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。这就是亚波罗所有的，是一个年轻人的生命中所拥有的原材料，可以在初代教会中被神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大大使用。现在我来说说亚波罗所没有的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请看第二十五节的最后部分所说的亚波罗所没有的，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六节，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百基拉、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约翰的洗礼这个短语，我认为是施洗约翰所代表的所有旧约先知的教导，也就是说亚波罗对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教导的很准确，但也只是从旧约圣经和施洗约翰那里所了解的相关信息。亚波罗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，他作为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。约翰说他自己是为基督开路的，把他介绍给了以色列人。亚波罗也知道基督就是那个神人，要打碎那个蛇的头，以消除神的愤怒，而且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像几百年前大卫所预言的那样。亚波罗虽然知道这些，不过还有一些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，这些事情就包括五旬节的重要意义，包括圣灵的降临、教会的诞生，也包括从旧约到新约的过渡、福音对外邦人的邀请，以及在福音当中恩典的首要位置。基督徒作家魏华伦这样写道，不是说亚波罗的信息不够准确，而是不够完全，不够充分。亚波罗是一位旧约时代的信徒，他还没有成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。大家要记住，此时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，使徒行传是介于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之间的桥梁。改变亚波罗的未来的关键短语就是第二十六节的最后部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节经文。百基拉、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这个简短的短语改变了亚波罗的生命，他描述了一个美妙的门徒栽培事工的画面。他们就接他来，他们没有在众人面前让他难堪，而是等到亚波罗讲完道以后才来跟他交流的。大家能想象一下百居拉和亚居拉在亚波罗讲道期间的情形吗？他们彼此会意的点点头，他们知道亚波罗的讲道内容有些缺乏。在讲道结束后，他们走上前去邀请亚波罗去他们家里吃安息日晚餐。就接他来，这个美妙的短语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，就是他们把他带到他们自己那里。此时此刻，亚波罗的生命，这个生铁原料，就放在了两个制造帐篷者的手里。坦白地说，此时他的价值还不到50美分。实际上，基于他还不知道神的计划正在以光速快速的推进这一事实，说明他对新约教会来说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。不过，当他们完成了门徒栽培的这个过程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有多长，你就会发现亚波罗就变成一个宝贵的 非同寻常的神的仆人，在教会当中被神大大使用。这要取决于亚波罗，他对别人的指教会怎样回应呢？他会听吗？显然亚波罗听从了他们，成为我们在属灵上成长，在神的话语上长进的榜样。亚波罗在这里为我们说明了，我们属灵生命在至少以下四种情况下能够得以成长。第一，当你意识到你还没有学识渊博到不能再学习新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成长。第二，当你还没有骄傲到不能承认自己错了的时候，你就能成长。当别人告诉你你被误导了，或者你的观点是错误的，或者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个盲点的时候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，你的属灵生命才会成长或者停滞不前。第三，当你不觉得自己重要到不能听进别人的话时，你就能成长。大家能想象一下吗？这位博学多识、能言善辩、受人尊敬的亚波罗，坐在这对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夫妻面前，不停地说：哇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，这几年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，真的是很惭愧啊。第四，当你不认为自己非常有教养，以至于不需要再改变了的时候，那你就会成长。英国政治家本杰明·迪斯雷利曾经说过，要是让一个人讲讲他自己，那他很可能会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。我想再补充一句，要是让一个人讲讲他应该做出什么改变，那他很可能只会讲几分钟就了事了。但亚波罗可不是这样的人，他让自己灵魂中的铁被重新塑造，被融化，被锤炼，被锻造成一个新人，成为与他过去的观点完全不同的人，一个有完全不同的激情的人。如果大家看看十九章的第一节，你就会发现亚波罗承担起了保罗在哥林多留下的事工。那时候充满激情的亚波罗已经装备了他在事工当中所必须的知识，也就是关于新约教会的福音信息。关于这段经文，我觉得有两点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，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属灵侍奉和自己的个人成长当中。以下就是我所观察到的这两点。我所观察到的第一点就是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一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巨大改变是源于身边普普通通的人。在很多情况下，一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巨变是源于你身边普通的人。大家很可能会以为，亚波罗要是能学到点什么东西的话，那一定是从保罗、提摩太或者来自耶路撒冷的某个使徒那里学到的。他们会差派某个门徒训练专家来帮助亚波罗，而不是一对靠制作帐篷谋生没有文化的老夫妻。但是在神的计划中，神会用普普通通的人来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，而且常常是这样的。我所观察到的第二点就是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一个人为基督的缘故而发生的巨大改变是源于幕后所发生的事情。也就是在很多情况下，一个人为基督的缘故而发生的巨变是源于幕后所发生的事情。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关心，没有他们对人的挑战和门徒的栽培，那后来的教会会怎么样呢？教会的历史当然会聚焦在 亚波罗的身上，他甚至与使徒保罗不相上下。哥林多的初代教会有很多人都跟从了亚波罗，以至于保罗在写给他们的信当中也提到了，有些人在跟从他，有些人在跟从亚波罗。但事实上，如果没有百基拉和亚居拉，亚波罗这艘船就会在不正统不完全的教义这个岩石上触礁翻船。在保罗写信给各教会让他们传阅的时候，亚波罗就会非常难堪。亚波罗甚至有可能在教会内带领一大批人误入歧途。但是在远离聚光灯的地方，在舞台后面的一个小屋里，神借着一对普普通通的老夫妻，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做工，使这个伟大的人物聆听教诲，使这个学富五车的人明白他还需要学习一些最基本的真理。我能问大家三个问题吗？如果你想成为亚波罗这样的人，希望你能回答这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，还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呢？想想你最近一次被人指出问题的时候，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戴上了拳击手套，然后想，好吧，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什么呀？他们有什么权利来挑战我？这就是第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一个愿意敞开心扉的人？也许神想借着某个你认为比不上你或者是不如你的人来教导你，你觉得如果神想引起你的注意，肯定会差派一个你会很自然很容易尊重并且敬仰的人来教导你。但就像我前面所讲的那样，实际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。如果你这样想，那就是十足的属灵势利眼了。其实你是在你身边构建了一个小圈子，你认为只有这些人才有资格指导你，才能影响你。你这样做无异于把你自己防护起来了，是你不再领受那些能够融化钢铁改变生命的真理。所以这就是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一个愿意敞开心扉的人？第三个问题，在面对质疑和挑战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改变自己，还是干脆放弃？当有人当面质疑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，大不了我不交你这个朋友就是了，或者我还是换个教会吧，或者我辞职不干了再找个新的，或者我对这些人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了，以后不想再跟他们来往了？你会这样想吗？能够让一块廉价的铁棍变成精美的设计精良的手表弹簧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融化，然后重新锻造塑造它。这不正是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吗？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基督里的人就应该是新造的人，是重新塑造过的人。对此圣经里还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，就是变化或者是改变。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。也许最近你就经历过这种难熬的时刻，神在慢慢改变你，从只依靠自己变成依靠神，从自给自足变成需要他的恩典和智慧， 亚波罗从缺乏对福音真理的了解，变成熟知福音真理的人，曾经的盲点被基督福音的光所照亮。最后请大家看第27-28节经文，他想要往亚该亚去，弟兄们就勉励他，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。这是教会间的第一封推荐信，现在教会的成员如果要转到其他有相似信仰背景的教会，也会写这样的推荐信，这个做法就是源于此。他到了那里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，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是什么让亚波罗有了后来的这些美妙的事工呢？有了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基督的仆人，教会欠谁的一个人情呢？就是那两个制作帐篷的人。在一个安息日的下午，在一个简单的晚餐期间，在一次充满爱心的谈话当中，他们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在正确的方向上往前迈了一大步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